澳门假设。要正道，心存朴素。第一讲，仔细解密，特点就是清六神气格局，会用神动摇于基础和顺卦意。目的是什么呢？在断卦的时候做到胸有成竹，游刃有余。我们采取的是逻辑思维。就是要看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啊，最好能像画面一样。那么我们以先入为主的卦，我们这次假设来贯穿清六神啊，这么一组特点啊。你看我们有个卦是这样，张某撤妻子离家出走，说我不回来了，妻子说了那么张某就摇卦撤情况如何，就是事情发展如何。虚月甲辰日寅卯空得震为雷变雷火风，就是第三个爻，也就是应爻，毒发，这是毒发哎。其中卦啊，它的中卦是巽为风间，风水坏。我们概括一下这组特点，金六神，也就是说，在断卦系统当中，六神。这里啊，从青龙排序，青龙出现，勾陈成蛇，白虎玄武啊，是次要的，要清它。既然清它的话，那断卦的时候不是以它决定吉凶的，不决定吉凶，那只是用它来判断一下事情的一些修饰性的表达。那么相应的要统一这个标准的话呢，那相应的解卦的时候的话，就不能留给它太多的时间，可以说是一眼扫过啊，三五秒的时间给每一个猎者，那已经是给面子他了。那气格局，那这个格局是金派论的，这个我们不用多谈了，就是不用看那些什么四爻啦，或者是卦风啊，多少种格局啊，不易法，就是费用神的意思什么？我们主要费的是主观用神。什么叫主观用神呢？以人取人的用神。比如说像这个卦，张某特妻子，他判财子了，是吧？妻子吧，财了。如果是什么是婚姻，如果是妻子特呢，他判官去了，以财为妻，以官为夫。这个在原始的内向当中那是很对的，但是要么还没有内开来，没有从事情的角度去看我们费的是主观用神，特别是一些待测型的，那就很明显。比如说这个如果是测，如果是同样是这个事情，如果是张某的父亲来测，那就有说到了。以前的话就张老爷子测儿子的老婆听狗，这是儿子来记不是的，这样的话呢，就会以前用神的话就陷入混乱。他们都是晚辈啊，都是子孙，都看子孙去了吧，对吧？然后是这些的话，就是张老爷子，这不对，其实还是测儿子的事，儿子是什么算的？儿子的婚事，也就是说，其实是属于待测的。你现在的张老爷子啊，我打个比方呢，如果是张某的父亲待测这个。的话呢，你这张老爷子，你只不过的话呢是一个媒介，就像输送电线的时候一个电线一样，里面电的主体的还是儿子的婚事，这是费用神，费的主观用神，太主观了。 有些的话呢陷入了混乱。重摇曳，摇曳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摇最重呢就是六星之下，六星在这父兄身财官，在这里它都对应于生活中的什么事，因为你六爻从生活中来，所以你就要回到生活中去，对应生活中的怎么下，这是爻曳。爻曳当中那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这个爻里面这个六星它对应的地支啊，主要是合冲木这么一些像啊，木有木像，合有合像，冲有冲像，而且这个合冲木像是大阴生克的，一般的生克，所以合冲木像往往就能把它去上升为主要矛盾，它就怎么样呢？它已经超越了六星之下，那么重爻曳，爻曳里面既然是爻，那还涉及到一个什么卦位，爻位之下是吧，卦位爻位之下，我们在公开部分里面说到，我们在这次的工具书上面，工具表上面呢，也练了在婚姻上面，我就打比方啊，我打比方，这里的卦位啊爻位，它在婚姻上面的话，既有这个内外，你看，这是去侧妻离家出走。按照道理，我们就说，哎呀，内为内卦，在家里；外为外卦，在外边，就是这样。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气势上的高低。也就是说，什么叫气势上呢？谁在上卦的话，谁就比较在关系当中啊，谁就比较姿态高一点，或者说，如果说矛盾的话，就是胜比较盛气凌人一点。这两种都不是，这两种啊，我们说这两种，家里、外面或者气势上的。一方的话呢比较卑微，一方的话呢比较显得比较尊贵或者高贵，这两点的话呢它都不是所有当中的共性的共性，只有一点是毫每个卦都有的，就是毫无疑问的是什么呢？天后。天后就是总是怎么样呢？我们把还挂走嘛，从初爻到上爻，那也就是说像这里的话呢，就是像这个卦而言，张某设计它是一爻在天了是吧，而且动起来那这个事情的话是天是妻子先占据了这个天天机动，主动动又调起机上，它是这种事情的先后顺序来讲的。那么我们讲还有一个西组合，组合最大的组合是什么？最大组合就是整个的原相，你看什么叫组合，你看你整个原相，你看所有的零件，我刚才说的什么六神啊，六亲啊，地支啊，爻位啊，卦位啊，这些都最终成型之后它就是整个卦，所以的话呢我目的，我们讲组合的整个目的就是整个卦的大组合，这整个卦大组合的话呢我们这是原相，那么原相我们再细分开来，现在我是用的是倒序卦， 上去吧，再回过来，那再拆分一下是怎么拆分呢？好，拆分两部分，一部分的话呢是内因，一部分的话呢是外因。啊，什么叫内因？什么叫外因呢？职业就是外因，以及之前的业日，之后的业日，也就是整体来讲，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进行时当中的业日，它都属于外因。而这个卦里面，震位雷卦，比如说变成雷火风卦，这个卦它就是内因。所以这里是内外内外因。那么这个内外因它对应于，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取的象啊肯定是对应于现实象，它对应于现实当中什么象呢？这个月日它对应的就是一个是时间之象，时间之象，时间好理解吧，再也不用解释了，就是过去、现在、将来，这么一个时间。而这个呢，再分开来讲，就是月令代表的这个时间，它是此前的。那日辰呢代表是目前的，这是从那个一般来讲啊。那还有一个呢，怎么说，我们提到过有一个说法，就是月令代表的是事情开始以来，是吧，到现在，就之前到现在之前的这么一种状态。其实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不太严格的，这个不太严格。你除非怎么样呢？你除非这个事情就是从虚月以来，所以最准确的角度的话呢，这个就是虚月里面的状况。注意了，就是我们要最终要理出一个比较准确的说法出来，虚月里面状况。就是这承认呢啊，我们讲它就是目前的状况。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到了，说到有一个就是日程的话呢，是从目前开始的话有可能取一下这方面，它只是有可能。这个从什么意义大讲，说的是日程永久之的，是吧，永久其色。那什么事情可以永久其色呢？一般是长远之色。如果是短期之色，它就不能永久其色。比如说测的是，我测的是这几天的色，快色、急色，这日程它就是目前状况。它在我们的实际的解卦当中，它这种永久其色呀，如果是讲的是急色，这几天的事啊，很快的事情，它讲永久其色，它就没那么容易。为什么呢？它容易被进行时剧烈的一种更换，烈日频繁的更换的话呢，给它抵消掉。如果从长远来讲的话呢，我们却不顾这些短期的抵消了，管长远，所以它就日程永久其色的话，一般是对于缓上还有中长远之色体现的尤其明显。要不然它只是不显的意思，甚至如果是指定测今天之色，它就是今天而已。你说这个事情今天过以后明天就完了， 那自然就是上天了，对吧？这是从，也就是说第一点，这个日月之外因，它指的就是时间上的。第二点，它指的是大小环境。这个大小环境在不同的测向当中有不同的体现。比如说你测你的工作，在单位里面的工作啊，这个日，其实你测工作的话呢，谁对你影响最大？你说国务院，或者说美国奥巴马，那不可能，是吧？那只能说是对你工作影响大，就是你管单位里面的主管部门和上级部门。所以这是从什么来讲呢？对特项，对事群的一种影响范围来讲，空间呢，空间范围来讲，影响的一种直接间接性，日程是直接影响的，所以它就是相当于像测工作啊，就主管部门一样。如果像测工作的话，这个区呢，就像是主管部门的上级部门，就是上级部门啊，这个就是从范围上来讲的。大小环境，我们打个比方，就像什么呢？就像是现在是冬天，现在北方的、东北的、北京的，外面呢气温很冷，是大环境。怕你在家里面放暖，你那是小环境。这个时候你说它到底是冷还是不冷？不冷，虽然是冬天，所以小环境很直接。所以我们说限光或者限短就是这个道理。那么我们回到这里，还是以这卦贯穿嘛，这个是张某测七离家出走，这个卦虚月甲辰日，这里呢虚，从时间上来讲它是虚月，至少它是虚月，你看什么辰日呢不选。那么从那个刚才的范围来讲，它虚，那谁对他们的影响，婚姻影响的话呢比较大呢，是吧？这个不是单位了，因为这个就是家庭的细胞，是吧？细胞，那这一下子还真不好分出来。反正它是一种什么呢？外，一种包含的影响着他们已经婚姻的这么一种社会氛围，你说对不对？社会氛围嘛，生活氛围、社会氛围，你看虚很。其中这个辰，现在显示加直接的影响，是吧？这个虚是大社会的氛围，辰啊是小氛围。而这个讲完这个，我们讲一讲这个内因是怎么回事呢？你看，这母雷跟雷火风，它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理想状态的。什么叫理想状态？就是没有外因作用，没有外面的影响的，自己的一个世外桃源的一种情况之下是怎样的？就是没有受到外面的影响。就好像什么呢？你测刚才我举了例子，测工作。没有涉及到一个什么主管部门啊，或者是上级部门，没有涉及到一种的话呢，之前或者目前啊一种变量，他只是讲如果没有主管部门，如果没有上级部门，我的工作影响的话呢会怎么样的，他是知识影响状态呀，对不对？那就像这个婚姻一样，如果没有社会的影响，是吧？如果没有这些其他方面外在的影响，我的婚姻是怎么样的？它是指一种理想状态，这种状态就好像是它一个基因已经存在了，就说我这个种子，我就是个稻种，是吧？就这么样，它的到底是优还是劣，它已经决定了呀。不过我把这个种子的话，我怎样呢？我把它放在南方，好了，这是大环境了吧？现在的春季，好，你看南方的春季大环境是吧？你看好了，绿它发芽了， 记住后面一句话，你在一个冰箱里面，好了，硬沉哎，是不是啊？你虽然是南方的冰箱里面那冷啊，所以是硬沉的作用，你在这里体现出来。反正这个是也是一个比较有点不同样一个种子，我把它放到北极啊，有点不太好，是吧？在一个科学研究基地里面的一个温室里面，你看它暖呀，对不对？是日常的作用体现出来了，也是。这如果是放在什么呢？南方的一片啊，春天的一个肥沃的土壤里面，那好了，这叶子都绿了，是不是？那个北方呢，它的冰天雪地里面的好，上面那个冰块上面，是吧？所以这个就是叶子，是吧？你看这个内叶，这个是外叶，这个作用。那好，回到这个卦来，这个月日是理想状态，震雷雷，见雷火风，这是它的一个本。本来如果没有别的影响的话，你能哼死吗？是吧？本身发展是怎么样的？这个是组合，这个是好。再回来，再细化组合，刚才讲的是原相。到什么呢？到外因内因。那再下来的话呢，好，我们还是看一下这个月日，这月日本身也有组合啊。这本身组合是怎么样呢？一个先后的组合嘛，一个大小的组合嘛，你看吧，虚月辰日，这个刚才我们都讲，只是没有把它分开而已，其实已经讲了。因为什么呢？虚月里面，日辰里面，这是指什么呢？先后还有大小直接电点。还有这个震雷雷卦，我们就涉及到一个，好，把它再分开来哈，就是因为主卦和变卦是组合嘛，对不对？或者说动变组合嘛，因为你既然有变卦的话，那就有动变嘛，所以就是涉及到一个动变组合。这里的动变组合，那么这里有一个，就是动变是什么？动变必然是这个爻动，化出另外一个爻来，是吧？这个动变，这是它本身的变。那我们知道动爻是什么？动爻就是第一个。发生了，而且是一个明显的发生，第二个它是有改变的啊，对，它有两个过程，明显的发生和改变。那么是对应于现实当中会怎么样这样呢？因为我们知道主卦是爻，那个动爻啊，它是指它原来的情况，那么它一动啊，就是说，哎呀，很明显的发生了这么一件事，然后呢，就改变了。这个变有时候是质变，有时候是量变。什么叫质变？什么叫量变？量变就是画出相同的六亲，它没有发生质变。这比如兄弟还是画出兄弟来？只是密度上面的变化而已。这是指什么呢？它还是原来方式，如果密度变了啊，如果是画进的话呢，又进一步了，退一步了，退一步了，就是画图相同的，它的浮云啊还是一样，它的话呢想变招，相当于没变。那如果画出不同的六亲呢，质变了，因为方式事项完全不同啊，你就拿这个卦来说啊，我们还是拿这个卦来说算。我们来先看一下。原卦的震雷雷变雷火风。这个卦你看。硬气在尘土动了。画出父母亥水来，这个是质变。不同的事项了。这个财是什么东西？画出父来。 针对颜色啊，针对这颜色，色和泥，那硬这边谈对方的硬，就是矛盾对立点，那就对方这是 key 这边的主要的一种状态事项啊。那么 so 这事情发生变啊，有变数了，有变招了，这个真的是变招，因为不同的热情。那么题材这里是怎么回事呢？啊，我们最想到的话呢，三大共性嘛，钱财感情经济嘛，或者人力物力财力嘛，还有一个调整，什么呢？因为它对富而言，刚好我讲到富了，因为这里就涉及到富调整。如果是钱财的话，你看钱财显然不适合这个话，因为这是测婚姻的取向，针对于这个事情来个性化感情，哎，有点苦了，对不对？感情相冲闹别扭，闹矛盾了，感情不和了，冲。还有调整呢，你看哦，就是财硬方通过调，他通过调整，很好。什么叫调整呢？肯定是一个在计划的什么的一种状态嘛，然后出来一个计划，是吧？这个计划什么东西呢？你看我测婚姻嘛，肯定是关于婚姻的方案的，因为这个是冲化出来的，而且会结合它的前提，这七里加七手又说不回来，那这个是要通过冲突调整后又来一个什么离婚证。就这样，因为这个是调整才画出来的，才调整之后画出来，你看这完全是两种变量，自恋这是共变组合啊。那么共变组合我们在现在我们还有细节可以立黑的共变组合之后，它有一个主卦和子卦，子卦的话，那么就涉及到什么呢？一个上下卦，对不对？上卦我们指就是卦位和爻位，刚才已经说了，这上下卦它可以是内外的，针对这件事情而言，七也在家，而自己在外，那显然的不合这个家。不合这个前提了，所以不是去舍掉它，是吧？还有气势的高低，你看我也不太对，为什么呢？这妻离家出走说不回来了，这样的话主动权应该是现在就是这个男人应该是求了老婆回来这种心态，所以的话不可能是一种悲抗的，而不可能是一种很高亢的一种状态，但是就是我们的哦说不回来了，老婆已经发飙了，占据了主动，对吧？你看，所以这个就是说时间的先后，从硬来讲是先的，老婆先出走，管理占据这个前提主动。还有一个什么呢？适应是组合，你看，对吧？这里的话呢，就是发生了一种相通的，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呢，其实它还涉及到什么呢？整个六亲当中的两两组合和三角组合，比如说财官富啊等，在这里的话呢，哎，都是有三个六亲的话呢，正确的解读之后，然后顺理成章的把它给串联起来的，这个我先不过多讲。哎，我们讲了揭秘备用神之主观用神、客观用神、外用神，就拿这个特项来讲， 张某社区一旦是这个事项来讲，那么以前的主观用神评价最容易发生在分男厕还是女厕以及谁厕谁带谁厕的问题上面的话呢，出现了定位化里面的爻对应于生活之状态的时候，对应的时候的话呢，对应错了。怎么错呢？很主观的。比如说吧，这个张某特区一家四个，按照主观用神的话呢，它是七财吧，七财要马上出现很多七财的，起码有四重之多七财，月和日，四和印，这样的话呢，这一步一错，后面的话呢，很多东西就陷入了一个主观。他说取财，当然很多人都会确定为什么呢？最终以应爻取财的，因为他会有一个理由，什么呢？第一个应爻是七宫啊，第二个妻子不在身边了，所以不辞世了呀，那意思是，所以我就取这个应爻的啊。那我不也这样说啊？我可以这样说，你妻子不在你。七为七，应爻为七宫，你妻子的话呢，现在已经不在宫中了，你还能取应爻吗？可以反驳，但是的话呢，这样没有必要这样去反驳。其实这里的财，它就把什么呢？一个，它把卦里面的六神全部当成了人。其实我们知道六爻是测人事的，它人的话必须发。采取相应的方式行为才能导致事情有事情，要不然一个人处在那里的话呢，是不会有事的啊。这种六亲之间的关系测事情的时候是通过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的。少年也是一老臣啊，还有呢，领导也可以拒绝你，所以的话官鬼不一定是领导，如果你要办某事，领导他不要你干，他就像指责你一样，所以采取状态，不要扯太多，然后还是紧紧围绕着这一卦来进行的。说到待客的时候，那更是比较，刚才我们讲了，比如说这个是张某的父亲来测的话呢，又会使那种人伦关系的话又增加一层的障碍。他会把这卦里面的一个情况的话呢搞得更复杂。你比如说我们回到这卦来，张某测妻子就从这卦来看的话呢，会取一个象的话呢，父母取什么象？对方的父母，对不对？兄弟是姐妹，而子孙呢就是儿子的，对不对？你以为以这些象来取的话呢，很麻烦的，儿子母子。好，我们讲的是主观用神。好，现在我们要讲客观用神了。这客观用神呢，客观用神测婚姻里面比如说这里七离家之子，那么这里的用神我们去定位啊，卦里面的每个爻它对应于现实当中的话，它都有客观的时代，我们找出来那一个最重要最关键的时代，在这件事情当中呢起了至关重要的核心点作用的那个六亲当中父兄子财官当中的某一个或者一组的话呢，那就是客观用神，是吧？比如说这里我们先说所有的在婚姻当中，父母代表的就是什么呢？正见。什么正见呢？ 婚姻，那首先指代是结婚证，是吧？结婚证，还有一个就是离婚证，是吧？这两点不管怎么样都好，它都是结婚的主张，或者关于婚姻的主张，结婚和离婚，它是一种协议一样的，父母嘛，文书嘛，协议嘛。那么在这里呢，提到这个父母的话，我们就想了官，官，你看实际上第五个爻一样，官什么呢？在结婚证上，我们最普通的、最表面的形式就是，你的结婚证，你就得到那个民政部门吧，对不对？啊，是民政部门那个章。那么为什么能带上这个章？哦，那是因为双方你情我愿，所以这个其实又回归于什么呢？他们之间的这种是意愿、权利、决定，是吧？在这里的话，你看我体现出父母，刚才我们说的，这里都发生在了硬爻、硬卦这些，那也就是说，是当我测取的是妻子这一边的关于婚姻的一个协议，是吧？计划。而这个一关呢，确实发生在了什么呢？四卦这边，所以是张某这边会不会考虑这个事，会不会同意这个事？官鬼生金五爻嘛，对不对？还有第二，还有第二十相意。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有这个可能，我们就挖出来，我们不能的话呢，就挖的去舍掉某个某一个可能性。官鬼第一个它发生在天爻，就好像有中间人一种裁判判决一样的，对不对？第二个它发生在了五爻，五进爻，这个就好像是权威部门的一个中间裁决一样，可以。那么对于婚姻来讲，谁有这个能耐？法院或者民政部门，这就三，这就两种可能，要么就是官方的，要么就是男方的，对吧？那除此之外，谁有中间？谁的个体有中间这种能量来做出裁决？没有。官说了呀，这里的财呢，三大力象现在肯定经历盈利、富裕、财力，在婚姻在这个这样的话呢，财这里动，然后化这个富了，还有调整之后的话呢，又出来一个，为什么调整哪个？调整富爻这个，为什么财色富的意思就是调整，或者说撤销、修改原来的方案，调整二十一个方案。那么再看还有两个，就是子孙的兄弟，对吧？子孙我们知道这里的，你看吧，它是客观的，是官鬼的。这官鬼刚才我们不说的话呢，要官鬼的代表男方愿不愿意，或者说法院受不受理，对不对？被子孙一颗交庭过吧，对不对？那也就是说，如果是经过法院调停作罢的话呢，那就不上诉，不能去受理这个事，不能去处理这个事，那要怎么样呢？要放弃。那是谁导致放弃的？中间也是中间，你看见没有？还有呢，什么呢？官鬼身心如果是丈夫的，因为他是在自挂的，他都代表丈夫的这边的情况的。官鬼将军他是任何考不考虑去应和接受父母妻子这边的提出来的要求，这子孙无果的就代表了他耍赖了，不考虑，不接受，反去考虑，这么一种状态。那兄什么意思？兄弟啊， 兄弟，从他的作用上来讲的话呢，他是对子孙有利的，对子孙有利，就是对，哎，去拖住这件事情，去赖掉这件事情，去放弃这件事情的一种，这个阵营当中的一种，协助他的力量，鼓舞他的力量，加强他的力量，哎。那么这些腹中生财官，这些我们你看画画可解，遥遥可图，但是是哪个是最重要的？对于这件事情而言，显然就是官富，对不对？为什么是官富？就是测婚姻嘛。所以测婚姻里面客观用神，它就是这个正见，还有这个愿不愿意的意思。像这里的话呢，啊，这一月出走，还有延不回来了，也就涉及到什么呢？是否离婚，对吧？还有根据他的卦来讲，那又冲卦，然后调整之后出来一个冲，然后出来一个主张，就是要提出一个离婚的一个协议。那么这个父母在这个卦当中，客观要神就定义为离婚证。这个官鬼的话呢是。愿不愿意，所以这里的客观用神，第一客观用神父母，第二官鬼，这两个基本上的话呢，你分不出，只要分是先后主动被动，你分不出谁重要谁不需要的，它基本上的话呢是一个孪生的意思，这就是我们讲的客观用神。那么什么叫卦用神呢？其实我们刚才已经卦用神了，卦用神就是更加客观用神。为什么呢？因为客观用神我们都还没有解卦的时候都可以脑子里面先有这么概念，它比什么呢？为什么我们把它理解为客观用神？因为它比以前的主观用神的话呢更加理性公正客观了，它已经排除了很多的误区，但是还是怎么样呢？没有看卦之前的一种他们还有一种状态，你自己看了卦之后，比如说我没看这个卦，当我的客妻离家出走，说不回来了，情况如何啊？这个婚姻危机了，我们知道啊。这样的话呢，就涉及到的话呢，是否要离婚的问题了。那我就想象的话，这里的应该是这样啊，父母他应该是刚结婚的主张。官鬼的话应该是愿不愿意，但是这里的父母啊，我还要分一下到底是哪边的父母。如果是张某彻得出这一卦来，父母恰好直接是张某这边，那不可能是离婚的，你得问一下他是不是不能是离婚的主张。那如果出现在对方那边是扬言不回来，你看他说的是真话吗？是不是就是那边离婚的是否有的意思。所以你还得有这个斗争，最后你看了这个卦的话，卦用神我才确定了卦用神怎么呢？这个父母肯定是害死是离婚的这么一个协议。为什么能够看出来呢？其实这个从卦意里面，张某涉及到这个说不回来了，是跟这个连定的，其实就是想客，这老婆说的这是真的呀，对不对？他只要说出来啊，然后的话呢提出来，这个只要得到一个什么呢？法律的支持，那又是真的。或者说你只要签字又是真的，你赖都不签字，法律硬判了那也是真的。你看他坚不坚持而已，如果他是那边是，如果这边打比方是一个父母动了，然后化成一个财来回头客，那他会怎么样的开口的，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说卦用神其实就是正宗的一个客观用神。认真提纲上面讲的客观用神，那还是我们先准备的一种尽量理性的一种思考，然后卦用神才是正宗客观用神。 这是更加特殊，这句话呢就这样体现出来了。